各位听众朋友您好，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教宗鲍尼法斯四世和英法两国之间的政教关系之前，先让我把罗马教廷在教宗鲍尼法斯四世以前的十年间教廷所处的情况做一个分析。公元1285年，西西里王安茹查理一世去世之后，太子查理二世继位。从此以后，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在欧洲历史上的地位一直走下坡，已经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了。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纠纷为这个地区带来了政治的混乱、经济的萧条和文化的衰落。我们再要指出的是教宗领导权的没落，从腓特烈一世到最后一个混斯道芬家族的曼弗莱德，真正领导意大利城邦抗拒日耳曼侵略的是罗马教宗。1266年，曼弗莱德被法国来的查理一世打败战死之后，意大利和罗马教廷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和平就在眼前了。但是事实上却不然，南部的西西里王国一分为二，成了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国势力竞争的场所。伦巴第和托斯卡尼的各个城邦还继续存在着吉白林、古尔佛两党的冲突，只不过已经失去了过去的那种皇帝派和教宗派的那些意义了。而罗马教宗呢，在消灭一个旧敌人之后，又面临了一个新的更难对付的敌人，那就是欧洲各地民族国家的兴起。这场冲突的结果不仅是意大利的政治局面更加混乱，而罗马教廷的声望更是一蹶不振。在欧洲的历史走进第14世纪的时候，不仅日耳曼皇帝失去了那传统的罗马皇帝的理想，连罗马教宗也失去了他普遍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领导地位。这话怎么说呢？从公元1154年教宗哈德良四世之后，历代的教宗除了伊诺森三世之外，虽然是在努力地保护着教会的独立和自由，实际上则是继续维护教宗领土的完整。这些教宗们将教皇国的独立和自由看成是整个教会的独立自由。说实在的，他们的这种观念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我们并不能批评它是完全错误的。可是已经有不少当时的人并没有接受教会当局的这种政治意识，他们所见所闻的是罗马教宗组织军队攻打政敌、征收赋税、合纵连横、从事政治阴谋来打击霍恩斯道芬家族的皇帝，以及意大利吉白林党的各城邦。更骇人听闻的是，教宗还滥用神权来达到俗世的目的，动不动就开除王公贵族们的教籍，几乎成了例行公事。召开大公会议讨论的却是政治问题，组织十字军却是用来对付政敌。从看到或听到的这一切，许多人不免要问，罗马教宗果然是基督教信仰世界的领袖吗？从当代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找到两方面的原因来回答前面所提出来的问题。第一个促使人发出疑问的原因，可以从当时人的思想上找到答案。在12世纪的后半期，由彼得·华尔道和乔雅金以及后来的方济会精神派，这些异端的产生都是起源于对教廷的不满。说得更实际一点，就是连圣方济和圣道明都可以说是当时时代的反抗者。由于这些思想家和宗教改革家不断的呼唤，罗马教廷在政治舞台上的权力也就逐渐的衰落。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又是怎么样呢？这就可以从英国、法国等等西欧国家倡导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民族国家看出原因。前面我们也曾经提到过，12和13世纪正是王权发展的时期，各地的地方教会都逐渐受到国王的监控，因而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就越来越疏远。各国的王权之所以能够逐步控制教会， 则又是因为罗马教廷只忙于跟日耳曼皇帝周旋，也就没有精力也没有空暇兼顾到地方教会的利益，去善尽教会领袖督导的责任了。等到教宗鲍尼法斯四世上任之后，尽力的想要遏制民族国家的发展已经为时已晚，不但毫无成就，而且还遭遇到了空前的惨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教宗鲍尼法斯八世上任之后在各方面努力的情况。公元1292年，教宗尼古老四世去世之后，有十位枢机集合商讨选举新教宗的事情。教会内外以及罗马的两大家族奥西尼和高劳纳相互争取自己的人选，争执长达两年，教宗的职位也就只好虚悬了两年。最后选出的竟然是那位隐居在那不勒斯山上的本笃会老修士，取名为塞勒斯丁五世。新任的塞勒斯丁教宗虽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年长者，但是他对教会和俗世之间的关系以及处理这些事务技巧则是一无所知，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而实际上在控制教会的枢机是本笃。教宗塞勒斯丁五世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自认为无法胜任而辞去了教宗的职务，之后再选出枢机本笃，取名为鲍尼法斯八世。新上任的教宗虽然也有着像过去历史上的著名教宗伊诺森三世，但是却缺乏像伊诺森三世那样的才华和德性。鲍尼法斯八世他是一个傲慢暴躁而且又具有极端的虚荣和野心的老人。我们虽然无法完全相信他的政敌们加给他许多的罪名，但是他的道德生活有着令人非议的瑕疵，因为他利用职权来增加个人的势力和亲戚们的财富，更加的引起了政敌们的嫉妒。我们举个例子，相信您就会明白了。在公元1280年，他曾经用教廷的公款去资助他的侄子谋得一座城堡，引起了高劳纳家族的反对，因为高劳纳家族的人也是有意想要取得那座城堡。当高劳纳半途抢劫教宗载运购买那座城堡的金钱之后，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立刻宣布以十字军来报复高劳纳家族。这个家族的人有的遭到了充军，有的被监禁，他们的财产被充公之后分配给了教宗自己的亲属。就在这种内部分裂不得民心的情况下，教宗鲍尼法斯发动了中古时期最后一次的政教冲突。因为英法两国的百年战争，基督徒的互相残杀，教宗鲍尼法斯想要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来逼使两方和好，所以在1296年2月颁布了一道敕令，禁止教会人士向国王捐献。这一道敕令虽然是对整个教会写的，而它真正的目的则是针对英法两国的教会。英法两国的反应是很敏锐的，英王爱德华一世也立刻反击，发表声明，凡是拒绝向英王捐献的人就不能受到英国法律的保护。这么一来，等于是在鼓励人民反对教士或是去侵占教会的财产。法王菲利普四世也做出了反击，禁止国内的金子银子出口，使得罗马教廷在法国的钱财全部冻结，同时还发动巴黎大学的教授们从事攻击教会的宣传战。一年之后，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因为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尤其英法两国的教士们所提出来的要求，不得已只好收回了他一年之前所发布的禁令。但是教廷和英法两国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公元1300年，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宣布这一年是圣年。这个名词是从旧约上的圣年或大赦年而来的。圣年在宗教上的意义是这样的，在教会的权力范围之内，任何形式的债务都应该暂时停止，教友们也可以得到一个赦罪和罪罚的特殊机会。 早在公元第四和第五世纪的时候，就有所谓卜筮的试验，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卜筮方法，也有人称之为是卜筮的生活。做卜筮的人要宣誓终身履行所规定的善功，就能够立刻得到罪过的宽赦。卜筮试验和修道院内修士们所宣发的圣愿很相似，和临洗圣愿也相似。神学家们认为能够赦免一切的罪和罪罚，这样的概念就一直沿用下来。十字军的宣誓也和卜筮试验大同小异。圣言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中古时代教会的卜筮法规中的种种德罚和保留不赦的罪已经极端的复杂，所以借着圣年而来的简化实在是一项大恩典。公元1300年的圣年获得了热烈的回响，欧亚各地的教友都纷纷前往罗马朝圣，敬业宗徒们的陵墓，领受圣年的恩宠。罗马顿时又成了基督信徒的中心，给罗马带来了成千累万的朝圣者，也给罗马教廷增加了庞大而可观的金钱收入。教宗鲍尼法斯八世有感于来自基督教世界各地教徒们的热烈拥戴，他又一次的掀起和法王菲利普四世的斗争。这次斗争的原因是菲利普逮捕了一位主教，他是教宗驻法国的代表。菲利普控告宗座代表有叛国的罪名，并且被宣判要处以死刑。教宗鲍尼法斯立刻提出强烈的抗议，给菲利普下了一道取名为“我儿请听”的敕令，召菲利普到设在罗马的宗座法庭，并且声明世俗政权没有权利审判教会人士。菲利普竟然伪造了一份完全不同而口吻更为强烈的敕令，并且把这份伪造的敕令公布给全法国的百姓。虽然他没有直接派遣使者回复教宗，但是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也就是引起了整个法国错误的印象，认为他们的国王受到教宗的侮辱，转而同情自己的国王来反对教宗。于是教宗鲍尼法斯八世就在公元1302年发表了唯一制胜的诏书，在诏书当中解释精神之剑和现世之剑的意义，前者由教会所拥有，后者则是为了教会所拥有的权利而服务。诏书中的高潮是这句：五人宣布并定断，任何人要得到救赎，必须服从效忠于罗马教宗。当然，这句话包含了教会传统的教训，教宗是基督在世的代表，一切的教友甚至王公贵族都包含在内，都应该服从效忠于罗马教宗。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教宗以如此史无前例的尖锐的口吻宣布这项唯一制胜的诏书，会使人十分敏感地认为教宗是想要得到直接统治法兰西的权利。菲利普于是就利用教宗的这项不合时宜的诏书，把它当作是对自己和法兰西的一种不合理的攻击。他决定要召开全国三级会议，以获得全国百姓的支持，达到罢免教宗的目的。为了使得情势更加的严重化，并且为他自己造势，他命人在巴黎的国会中宣布了一份相当夸张的教宗罪行。虽然许多法国人都不相信，但是我们已经看出来教宗处处结仇，使得混乱的局势变得更为严重。应该还记得公元1280年教宗为了报复高劳纳家族抢夺他公款私用的教会财产，而发动十字军攻击高劳纳家族，将这个家族的财产没收充公，分配给教宗自己的直升辈。高劳纳家族当中除了被充军的之外，有的逃到了法国，和菲利普的势力合作反对教宗。菲利普又计划一次武力攻击，派大臣基荣到意大利。这时候教宗居住在亚纳尼，正在准备撰写要开除菲利普的教籍和罢免菲利普的诏书。不料在1303年，基荣和高劳纳家族联合出兵包围了亚纳尼，使教宗的计划停顿。 70岁的教宗手里拿着他的权杖，衣冠整齐地坐在教宗的宝座上，指着自己的脑袋对这群不速之客说：“这是我的颈子，这是我的头颅。”基隆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场面，身边的助手又不够，这场武装攻击也就草草地结束了。而亚纳尼的居民起来驱逐基隆和高劳纳家族的600个士兵，释放教宗，还选派了400个罗马骑士，光荣地将教宗接回了罗马。教宗受到这场意外的惊吓和打击，一个月之后就赫然长逝了。后代的史学家认为，亚纳尼之围无疑的是一种罪行，一桩亵渎的行为。事前事后虽然都有着更大的暴行，但是亚纳尼之围可以列为历史上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之一。因为在亚纳尼受挫的不只是教宗的政治力量，或者是那从来没有存在过的军事力量，而是他道德地位。从这类罪行的产生和事后的纵容不加追究看来，只不过把宗教当作一种活动。在政治的利害关系当中，他们处理宗教事务如同处理其他的事务一样。因此，亚纳尼事件被史学家认为是教会历史上象征中古时期的结束。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跟您谈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按时收听朝圣之途节目。祝福您健康愉快。